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十一章。路加福音书第十一章，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第五节到第三节，但是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一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叫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凡拿蛇给他呢？求鸡蛋凡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灵魂的需要，你灵魂的需要。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唱一首赞美诗歌。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书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十三节，第五节到第十三节。我们的主题就是你灵魂的需要，你灵魂的需要。我们看这段的经文是记载在主教导门徒们祷告的在后面，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口所讲说的。这显然是关于如何请求我们属灵上的需要，是我们每个人灵魂的需要，教导我们如何来接近神，来到神的跟前。这是基督自己的教导，是神自己的指示。我们怎样才能够寻找并且真的寻见神，进入到他的国度？那么主在这里面教导我们灵魂的需要。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是听到了很多神自己的教导，我们知道了关于很多神的事情，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事。我们相信有一位神，所以我们盼望我至少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认识，你懵懂当中知道需要得救，你也想死后能够上到天堂，不会在地狱里面，但是你还是不明白得救意味着什么，你还是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你最紧迫的需要，所以你没有那样的迫切，你把得救只是当做一种的任务，当做那是以后的事情，所以你还在等待，你没有认识到你靠着自己是完全的不可能，你自己完全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在刚才那两节经文里面，第九节这里面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给我们这么广阔的应许，但是 这里也是在教导我们，在我们属灵的事上，在关于我们灵魂的事情上，我们自己是一无所有，是一无所知的，我们是眼瞎的，我们生来就是瞎眼的，我们自己完全的不可能，我们需要来到他的跟前。所以主在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来祈求，来求问，来寻找，来叩门。虽然神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但是如果只是按照我们天然的，我们天生的本性，我们所求的东西都往往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在体现我们自己肉体的东西，都是围绕我们个人的利益。你还没有真的认识到你真正的、你真实的需要。所以这些日子来，我们都听到了主耶稣基督，就是今天他所给我们赐下这样的宝贵的应许的这位主，他怎样的围着我们的罪，他受尽了羞辱，他承受了我们的罪，主要受了刑罚，他为我们体会了那样的痛苦，他的手他的脚都钉在了十字架上，他在为我们承受那黑暗，为我们承受那地狱的刑罚，被神离弃。但是让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说的第一句话，他向父神的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那样的高喊的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第一件想到的就是求天上的父神来赦免他们，是因为他们所做的是他们不知道的，他们是那样的无知，他们是那样的悖逆，竟把生命的主杀了。所以我们的主的确是为我们受死，他真的为我们死了，但是他为我们复活了，他是那复活的主，他现在在神的右边。所以这些日子来，你们也听到了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事，你可能也受到了某种的触动感动，但是这种触动这种感动可能很快的就消失了，就像昙花一现那样，你没有把这一切跟你自己联系起来，你还没有深深的去体验到那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你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故事，你甚至可能觉得你也听了很多了，好像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所以你虽然可能来到神的殿中，你还是那样的沉睡，你甚至有可能把你的眼睛闭起来，把你的耳朵封闭起来，让你的心那样的来抵挡神的话语，你可能认为那只是在听传道人的声音，但是你要去思考传道人所传的是不是神自己的话语，神的教导，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听圣灵用他自己那微小的声音来对你的灵魂说话，你真的想要来认识这位救主，神所派来的我们罪人唯一的救主。所以我们唯有恳求圣灵来在我们中间工作，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工作，他来开启我们，真的让我们来渴慕认识他，懂得来向他恳求，因为只有圣灵能够教导我们这一切，让你真的认识到他跟你有切身的关系。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阿门。好，我们先来看前面的几节经文，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灵魂的需要，所以我们特别的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每一个的心，开启我们的瞎眼，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灵魂的状况，我们的处境。好，前面的几节经文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 半夜起来，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捧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思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讲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比喻里面的这件事里面这些事情绝对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谁，他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他是圣洁真实的，他就是真理，他是唯一的真理，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赞美诗，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只有靠着他，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就是他讲比喻那也是真实的事情，他用地上的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来教导我们属天的真理。今天他讲的这个非凡的比喻是来教导我们属灵的需要，我们灵魂的需要。前面主耶稣在教导门徒们祷告，我们所求告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在天上，他远远的高过我们，他是圣洁公义威严伟大的神。所以我们当怎样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他的跟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殿中，我们都当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是来敬拜他，是来寻求他的面，不仅仅是了我们听传道人在讲一场讲道。所以我们是来求他，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也看到我们的缺乏，看到我们的无助。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里面这种情形，我们看到这个人，他的朋友行远路，半夜来到他的家里面，他可能是晚上行路。我们知道在炎热的国家，中东那个国家，白天可能非常的热，四五十度的这种天气的话，你白天根本不可能在外面走路，可能只能在傍晚起凉风的时候你才开始行路，路途又遥远，所以他半夜才到了朋友的家里。有的时候我们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是如果你根本没有办法来招待他，连最基本的需要你都不能够满足的话，那么你可能巴不得没有人来搅扰你，来打扰你，因为那是多么的尴尬，那是多么的羞耻。你想想，朋友半夜来到你的家里面，不管是什么原因，既然来了，可能走了那么远的路，可能也是那样的又饥又饿又那么疲倦，但是他却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给他朋友摆上，他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你想想，如果他有的话，他绝对不会在半夜的时候还去他的朋友家里面去借，只是借三个饼，是一点都不过分，非常小的一点点，但是让我们看到这有多么的尴尬，多么的羞耻，这会让人都看不起。我们都有那样的自尊，都有那样的骄傲，但是这个人他为了招待这个远方来的朋友，他放下自尊，他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面子，他厚着脸皮半夜的来敲他朋友家的门，只是为了借三个饼。但是这个朋友推辞，他说你大半夜的你来搅扰我，搅扰我的家人睡觉，他不想起来，他找借口。 且不说他们的朋友的关系怎样，这个人也不是因为他的是朋友的关系才起来给他所需要的，而是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因为他的情思迫切的直求，他可能一直在门外那样的叩门，一直在那样的求，说朋友啊，求你可怜我，求你来帮助我，我确实什么都没有，我的朋友这远方来的朋友也是半夜的来到我家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走投无路，我只能来求你的帮助，只有你能够帮助我，你不借给我，我的朋友可能也撑不下去。所以他这样的厚着自己的脸皮来向他的朋友那样的恳求，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说他因着他的情思迫切来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个人会起来给他，是因为他那样的直接的向他求，而且是因为他受到那样的搅扰，他不希望一直的被搅扰下去，否则的话他一家人可能晚上都没法睡觉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面用这样的比喻来教导我们什么，这里面有很多主灵的功课，这里的确是在教导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要怎样的谦卑迫切的来到神的跟前来向他求，后面也在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的来到他的跟前，我们应该求什么。但是这里面的最重要的在教导我们，是你认识到你的需要，你灵魂最重要的需要，不管是谁，不管你是还年幼的，还是年轻的少年人，还是已经年老的七八十八九十岁的人，那么你更加要迫切起来，你的灵魂有极大的需要。有的人可能听到了很多，听了很多讲到圣经的教导，他对神、对耶稣基督、对有信心、对有灵魂的事，对于将来的审判，可能还是不以为然。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让他上过心，他从来没有担心过。真的，直到有一天，如果圣灵真的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让他看到没有神是多么的虚空，让他看到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一无所有的，而这些你从前从来就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思考过。所以在这件事情，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比喻当中的这个人，他一个朋友半夜行路来到他家里面，他被发现是一无所有，没有什么能够给朋友摆上，他多么的尴尬，他是多么的羞愧。所以当圣灵真的开始在你心里面工作的时候，你也会这样，你会认识到自己满身的罪恶，你是不洁净的。当圣灵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体会到那这几节经文的意思，你就不会再熟视无睹，你不会再认为跟自己没有关系。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第十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这里面保罗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逆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 可能这几节经文神的话语我们已经听过了很多遍，但是除非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你才会真正的体会到，这就是说我，主啊，这不就是我吗？这不是别人，说的就是我，我没有丝毫的良善，我在任何的事情上，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我都没有任何东西摆在你的面前。可能从前你认为自己样样都有，毫无缺乏，你觉得自己很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当圣灵在你心中工作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自己是那样的困苦、可怜、贫穷，是瞎眼的，是赤身的。所以圣灵让你看到了自己极大的需要，你灵魂的需要。过去你可能受到教导，你要向神，要向主来求救恩，你求神来拯救你，求神赐给你救恩，但是你可能只是那种机械式的，或者是那种仪式性的去求，你没有认识到你所求的那有多大的价值，是多么的宝贵。你没有认识到如果你没有得到，那意味着什么，那损失有多大。所以你仍然还是不紧不慢的，还是以归为耻，你还是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去满足你每日的空虚，所以你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来充斥你自己那空虚的内心。可能打开手机、电脑、电视，看着各种各样的视频、声音来充斥自己，来填满自己的空虚，填满自己的悲哀。所以有的人可能用你自己的工作、你的学业、你的家庭、你的儿女等等来占据你自己全部的时间，而来听神的话语，来真正的寻求神，只是你一种业余的爱好，是为了你内心的一种安慰，你不是真的想要来认识他，是因为你真的没有认识到你灵魂的极大的需要。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听到了神的这样的话语，他的那慈爱的话、警告的话语，但是却我们却没有对我们的心真正的来触动我们，为什么呢？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天然的人，我们天生的人，这个世界上的，如果我们只是父母所生，那么我们的灵魂是死的，是死在自己的罪和过犯当中，还没有得救的人，你在神的眼中那只是枯干的骸骨，你没有属灵的生命，传道人不可能拯救你的灵魂，甚至传道人没有能力来让你认识耶稣基督，让你认识神，认识圣灵，那必须是神自己的工作，神亲自的在你心里面借着我们所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传道人只能忠实的来传讲神自己的话语，我们只能恳求圣灵来祝福我们所传的他自己的话语，我们只能恳求圣灵将神的话语用在你的心上，用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太多的那些假教师，让人只是参加一个学习班，只是做一个决定，下一个决心，做一个决志，就把它当作基督徒了，以为只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将来他就会有盼望。所以这往往只是人的幻想，被假教师所误导。所以有的人可能认为自己一生都是那样的虔诚，为基督教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可能在很多事情上可能也做出了很大的让步牺牲，他认为神会为这些事情来接纳他， 所以往往都是被魔鬼所误导的。所以主耶稣在劝导我们说，你想要进入神的国，你必须要重生，必须要经历圣灵的大能，经历到圣灵所生，你必须要经历到从黑暗进入他奇妙的光明当中，你才会有真正那永生的盼望，否则你所拥有的都是那虚假的盼望，虚假的平安。所以你为什么没有像这个人半夜的来求他的朋友给他三个饼，能够那样情思迫切的来向神来祈求，是因为你没有认识到你所缺乏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弥补你的，就是你永远整个世界都不能弥补你灵魂的缺乏，你灵魂的需要。有的人可能认为自己从圣经里面学习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你根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自身的是瞎眼的。所以保罗教导我们，除非神的灵，除非圣灵，没有人知道关于神的事。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教导我们，我们要求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当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灵魂的需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绝对不会满足于这世界上的东西，也绝对不会满足于我们只是来聚个会，只是来求。可能有的人说他也在求，每天也在求，我求了，那我没有得到，我能怎么样呢？他不给我，我有什么办法呢？可能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这里面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如果一个人真心的、真诚的来求神，来拯救他的灵魂，相信神一定会拯救他，他绝对会得到。因为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当中，他说这个人，他那样的是怕别人搅扰他，他都会起来来满足他的需要，而且他不是因为他是朋友的关系起来给他，是因为那个人情思迫切的，自己一直都在那恳求，是因为他怕自己受到搅扰，他家人受到搅扰，他不想再受到搅扰了，所以他必定会起来到他所需要的给他。因为如果他没有按照他所需要的给他的话，他这个人会继续的求，直到他真的得到了他所需要的。那么更何况我们所求的对象，我们是来到了那信实慈爱怜悯的神的面前，他不怕你来打扰他，而且这是他给我们设下的规矩，给我们设下的规则，就是让我们要来求他，要来到他的跟前，而且赐下了这样美好的应许。第九节这里面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这是主耶稣他亲自说的，他给了我们这么大的应许，而且这个应许不仅仅是给门徒们的，不是给，只是给那些已经得救的人的。他怕我们误会，所以第十节里面他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这里面说到，凡是任何人，从创世到耶稣基督再来，不管他是谁，他懂得来到主耶稣基督跟前，凡来到他跟前的，他都给他这样的应许，他向他恳求的，他说祈求的就得到。可能你会疑问，这是真的吗？这是主所应许的，他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真实的。所以你必须要认识到说这话的是谁，他有什么样的权柄， 说这样的话。那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不仅仅是创造了宇宙万有，他而且是支撑着宇宙的万有运行。他是这位信实的神，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绝对不会落空，他的每一个应许都要实现，都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所以寻求的人，将来主耶稣基督来审判的那一天，绝对不可能有一个人他敢站出来说，在神的面前说，我求了我没得到，你没给我，我寻求了你没让我寻见，我叩门了你没有给我开门，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敢在神面前说这样的话。如果你没有得救，你说你求了你最终失丧了，那绝对不可能是神的问题。神是信实的神，他绝对不会让他的话落空，他的应许没有一句话会落空，他的每一句话都必定是立定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如果他所说的话在你身上没有得到应验，你说你真的求了没有，如果是这样，那他还是神吗？为什么你说你求了你却没有得到，你说你寻找了你没有寻见，你说你也叩门了，你可能每天都在求 没有给你开门，你还在展门外面，你没有进入到神的国度，那么你必须要认识到说这话的赐下这应许的是谁。你必须要认识到他是那全能的神，他是那创造宇宙万有掌管一切的神，他将来要来审判世界，他是信实的神，他绝对不会说谎，绝对不会失言，他不会来否认他自己。过去我们都说皇帝所说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是不会更改的，否则的话谁还会来听他？更何况说这话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话永不更改，绝对不会落空，他是不改变的神，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他有能力有权柄，他说到做到，他不像我们人，我们人常常答应了一件事情，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因着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可能常常就反悔了，我们做不到。但是在神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他所说的绝对应验。如果 你真的来求他，来你相信他，必定会应验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来求的这位神，他是那样的丰盛，他是那样的慷慨，他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所不配得的救恩，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救恩不是靠着你的努力赚来的，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神就给你了，甚至不是说你对神说，神啊你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会做这个我会做那个。神会给你新的生命，不是因为你将来会做什么事情，不是因为你将来能够来侍奉他。神赐给你生命，新的生命，他会宽恕你，来赦免你一切的罪和过犯，那必定是白白的，是免费的，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临到你身上。所以你我不可能为此付出任何的代价，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义，在神的眼中我们对神是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刚才罗马书在那一段，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怎样的真实的光景。我们没有良善，我们都是一同走那灭亡的道路，变为无用。所以救恩一定是免费的，神的赦免是白白的，不用代价。但是神让我们 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求他，相信他会来赐给你。所以以赛亚先知早在七百多年前，在祖先的七百多年前就教导我们，救恩是免费的，是白白的，是神白白赐予的，不是因为你的出身，也不是因为你的地位、你的权势、你的学识，而是你要来接近，来到主耶稣基督跟前，来到这活水的泉源这里，你来求他赐给你。所以在以赛亚书的55章第1节，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以赛亚书55章第1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这里面让我们来到他跟前，这活水的泉源这里，这里面虽然说要来买，但是后面让我们看到说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就是你意味着让你来到他的跟前，你要来求他赐给你，甚至不是说等到你说你自己感觉到干渴了，不要说你还没有感觉到你自己干渴，不要说你自己还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这样的需要，其实神一直在呼召我们，圣灵在呼召你，神的教会也在呼召你，你听见了，你就要来，你就要就近他来，你不要退后，不要单言，更不要抵挡。所以我们听到了，这就像启示录第22章的17节说，这本圣经的最后一章，启示录22章第17节说，圣灵和心腹就是神的教会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渴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来取生命的水。所以救恩是白白的，是神白白赐下的，所以神已经赐下了这样极大的应许，他让你来求，你求他，祈求的就让你得到，你寻找的就让你寻见，叩门的他就给你开门。所以这里面在教导我们祈求，就是你真的，你为什么会来祈求，是你认识到你们那样的需要，你认识到你自己根本不可能，你做不到，所以真的很担心，当到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思维定式已经固定了，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没有什么缺乏的，我们觉得我们是那样的富足，我们没有什么好求的，所以我们不愿意来求神，我们不愿意在祷告会上一起来向神恳求。所以有的时候当到我们越来越大的时候，真的救恩虽然是白白的，但是是那样的难，因为我们不愿意来到神的跟前，我们还是那样的骄傲，我们不愿意谦卑的来到这位独一的真神面前来求他。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必须要回转像小孩子那样，你要像小孩子那样，你懂得你要来依靠他，你自己身上什么都没有，你在神的眼中，在属灵上你是一无所有的，所以你要认识到你的需要，你来求他，你来到他的跟前，你真的想要求，想要他赐给你，那么圣灵会来教导你，圣灵会来帮助你来向他恳求。而且这里面主耶稣说你要寻找，意味着就是说你要更进一步的，你要付出行动，你可能祈求你觉得离神很远，那么你主耶稣说你要来，你要付出行动，你必须要有那样的恳求，你要从神的话语当中，从听到当中去来认识他。所以主耶稣曾经说，你们为什么来查考圣经，查考圣经是为什么，是要从神的话语当中，从这一本圣经当中去寻找他，去认识他，因为圣经都是指向他的，都是在为他做见证。那么这里面说你要叩门，就是你要来到他的跟前，你要在那里叩门，表示你真的那样的坚持，你必须要得到。就像这个人来到他的半夜来到朋友家门口，他必须要得到，他不允许，他无法接受朋友拒绝他，所以你要来到他的跟前，你要来恳求他， 你真的不能放弃，因为这是你唯一的道路，它是唯一的真理，它是唯一的生命，只有它能够给你生命。所以你来到他的跟前，这也表示你要放弃你自己的东西，你愿意离开罪，离去你自己的罪，你要来求他，他会来给你开门，他会来帮助你，而且主权也在他的手中。所以这里面恳祈求叩门也意味着你要恳求他，要那样的切切的来，迫切的来求他，你相信他会来给你，那么他必定会来给你开门，他必定会赐给你按照你所需要的，因为这是他所应许的。他说你要祈求来寻找来叩门，这也表示你必须要谦卑下来，因为你必须要认识到你是来到了神的面前，是那位至高全能的主，那独一的真神，他无限的高过我们。所以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懂得敬畏的心来到他的跟前。所以你必须要认真，你有那样的强烈的祈求，你是真的真诚的，有那样强烈的渴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能够靠到这些东西能赢得什么东西，这是表明你的心，你真正的需要主，你是绝对的需要他，你不能接受主拒绝你，你认识到你属灵上是一无所有的，你是那破产的，你没有属灵的生命，那么你就不可能真正的来跟神交流，你就不可能有那真正属天的指望，进入天国的这种盼望。所以主耶稣也在其他地方也是在教导我们，就像那寡妇求不义的官要来为他申诉，为他申冤，同样的我们也要那样的迫切的，就像这个人，我们必须要得到，像雅各跟神摔跤一样，他要去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他必须要神祝福他，否则他无法去面对他的哥哥。你同样也一样，你来到神的跟前，你需要神拯救你，只有他能够拯救你。所以你来向主求，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求你可怜我，我是这样的罪人，我没有别的帮助，只有你能够来帮助我。所以你必须要放下我们自己的身段，放下我们的骄傲，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恳求。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说这话赐下这应许的是那全能的主，那独一的神所说的，而你是那一无所有的罪人。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他是罪人的朋友，所以你可以大胆的来到他的跟前来求他，你真诚的，你恳切的来求他，他的回应是慷慨的，因为他已经为你赚得了一切的恩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为你的罪受到羞辱，受到罪的刑罚，他受到死亡，他为了你的罪，我的罪，受到那地狱般的刑罚，所以说他替你承担了，他为救赎你付出了完全的代价，满足了你神公义的要求，所以你求他，他能给你一切，你的罪需要得到赦免，他能够来赦免你，你需要新的生命，他能够给你，你才能够真正的跟神相交，跟神和好，你需要有新的心，新的灵，他能够给你，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来跟随他，你才能够真正的与他同行，所以他能够给你所需要的一切，你灵魂所需要的，只有他能够来改变你，你不可能来改变你自己那罪恶的本性，只有他能够把你带到天上神的荣耀里面。所以你想得到这一切奇妙的福气，你必须的来到耶稣基督跟前，你必须放下你自己的骄傲，你要对主耶稣基督说，主啊，我知道我是被定罪的，我是一个世上的罪人，我是被定罪的罪人，如果你不拯救我，那我就只能悲悲惨惨的下入地狱， 这是我所配得的，是我理所当然的，因为是我违背了神的律法。不仅是我的行为，是我的思想，我的言语都犯罪，而且不仅仅是犯罪，是我的本性就是罪恶的。我在神的面前是一无所有的，毫无良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我都是一个罪人。我无法改变我自己的本性，我是那样的骄傲自义，常常是都是那样的自以为是，是那样的愚昧，在属灵上是一无所知的。所以当到我们真的懂得来这样向神恳求的时候，神必定会照着他的丰盛的怜悯来施恩在我们身上，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这一生都被魔鬼欺骗，我们自己把自己卖给罪了，活在罪恶当中，我们以今生为满足。所以神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懂得来向他恳求的时候，他会因着他的怜悯来施恩在我们身上。所以你要向他祈求，说主啊，你要求你来拯救我，只有你能够来拯救我，只有你的宝血能够涂抹我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来求他，你要求他让你的心真的软化下来。所以这些真的，这不仅仅是教导每一个寻求的，而是教导我自己，这是我从主那里所领受的。当到我自己看到自己常常的亏欠神、背逆神的时候，我也同样唯一的道路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他恳求，求他的赦免，在他面前悔改，说主啊，如果我的心还是那样的刚硬，还是那样的背逆你，求你来破碎我的心，求你使我的心柔软下来，求你的灵在我身上工作，求你不要离弃我。这是我们每一个，即便是我们得救人，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继续来向他悔改，来求他。你不可能有别的道路，更何况我们还没有得救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来到他的跟前来求他，他能够改变我们刚硬的心，破碎我们刚硬的心，让我们的心真正的柔软下来。不幸抓住我们，但是他能够除掉我们的不幸，他能够将那信心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来信靠他。所以我们懂得来到他的跟前，所以你必须的来到耶稣基督跟前来求他，因为你自己做不到。而且这里面他不仅仅是给你这样的应许，而且他是如此的慷慨，凡祈求的就得着，凡寻找的就寻见，凡叩门的就给你开门。所以他甚至没有限定你只能求什么，而是凡来到他跟前的你来向他求，你求他就得着。但是往往因着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的堕落，我们所求的可能往往只是在世界上的事情，在世界上的好处，满足我们肉体上的私欲需要。所以往往的有的时候，你为什么你求了，你说你没得到，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求什么，我们求的可能只是让我们受到伤害的。正如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看一些经文，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三节说，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厌恶当中。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是在求，但是我们所求的都只是围着这个世界上，围着我们肉体的私欲去放纵，所以让我们更加的陷入到罪恶当中，让我们更加迷失在罪当中、罪里。所以这里面为什么神没有怨你，是因为神不希望你受到伤害。你可能求更多你认为你需要的，你求财富，虽然财富本身不是罪恶，但是财富会迷惑你的心，让你陷入在那样的贪欲当中，它会让你的灵魂软弱。我们看两节三节经文，在诗篇的106篇，诗篇的106篇第13节，第13节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背逆神，神一次一次的应允他们，搭救他们，但是他们还是那样的背逆。所以这十三节说，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忘了神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所以如果我们还是只是围绕这个世界上，可能神因着他的怜悯他给你了，但是你的心灵却软弱了，甚至可能你迷失在罪恶里面，那样的痛苦。所以这里面主耶稣也在教导我们，他在另外地方在教导我们，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我们懂得要先求我们灵魂的救恩，先求对你灵魂有益处的事情。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神，我们的神是最有智慧的，他是美善的神，他不会来伤害你的灵魂，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的那样的去背逆他，不信他，我们还是那样的抵挡他，可能最终你会吃自己的果子，罪会报应在你的头上。所以求神特别的怜悯。我们看最后的三节经文，第十一节，最后三节经文，所以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里面主耶稣在教导我们，我们地上的父亲，做父母的，我们在地上的人，我们不好，这里面其实原文讲的是邪恶的，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罪人，我们地上的人，我们都懂得怎样的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你不会那样的去伤害他，你不会因为儿女还那样的年幼，他不能分辨，他不懂得什么是好的，你来欺骗他，你来伤害他，你不会，因为他是你所生的，是你自己所爱的儿女。所以这里面说你儿子求饼，你不会用石头，虽然他看起来可能形状差不多，但是你不会用这些东西，他因为他分辨不出来，你就来欺骗他，你就让他受到伤害，你都懂得不会这样去做，你不会让他求鱼的时候你用蛇给他来伤害他，你求他求鸡蛋你用蛇用蝎子来毒害他，你作为地上的父母父亲都不会这样去做，那么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最有智慧的神，他是美善的源头，他赐给你的都是最好的。所以这里面主耶稣说，他岂不把圣灵赐给那求他的人吗？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在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往往呢，我们寻求的人，我们说我们求救恩，我们求永生的生命，其实这是结果。的确，我们的灵魂都死在自己的罪和过犯当中，我们没有属灵的生命，我们是死的，只有圣灵能够给我们属灵的生命。你可能在悔改，但是你还不没有真正的知罪，你可能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当到圣灵进来了，圣灵教导你来光照你的时候，你会来显明你罪恶的时候，你会认识到你自己的罪，当圣灵来责备你的时候，你会认识到，你会体会到罪是恶极了，你才会那样的自己来责备自己，你会在心里面那样的懊悔，你不再会轻轻忽忽的说我们都是罪人，你会对神对主说，说主啊，我可怜我这个罪人，别人怎样跟我没有关系，是我得罪了你，我一生都这样的亏欠你，你可怜我这个罪人，你求你帮助我。所以当圣灵来了进到你心里面，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你会认识到这有多么可恶。所以你求圣灵来，但是我们知道圣灵是谁，圣灵是神，是那圣洁的灵，是圣洁的神，他来了，他能够把你所有的罪除掉，他能够改变你罪恶的心，那诡诈的心。 所以圣灵能够改造你成为新造的，他能够赐给你一颗新的心、新的灵，那新的本性，让你真正的能够来跟随主，你真的才能够来爱他。当你不明白圣经的时候，圣灵，那真理的圣灵，他能够来教导你真理，他能够引导你进入神一切的真理当中，他能够来帮助你，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他都参透了，所以他能够来把关于神的事情来教导你，所以你要求他来帮助你。如果你的心觉得还是那样的刚硬，你要求圣灵，他能够让你的心能够软化，你的不幸紧紧的缠绕到你，他能够除掉你的不幸。所以你有了圣灵，你就有了一切。而且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得救了？你有没有得救？圣经告诉我们，信的人会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你真的信靠他的时候，你会领受圣灵，那么圣灵就会在你的心里面跟你活过来的灵来见证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你有没有得救，绝对不是因为别人告诉你了，甚至不是牧师来告诉你，不是你自己坚定的认为，也不是因为你认为你有很大的改变了，因为你得到了很多的恩赐，你就认为自己得救了。是圣灵，是因为你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你领受了神所应许的圣灵在你心里面，圣灵在你里面来见证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必须要有圣灵的见证给你那样的确据，你有没有那样的经历，这非常重要，因为这才是关系到你将来你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里面。你是真的能够像拉撒路那样死后就被天使接到天上，你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意味着你在神的国度里面，而不是像那财主那样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那样痛苦哀苦切齿。所以你有没有圣灵，这非常重要，不仅仅是说你有一些感动，你有一些触动，因为如果你没有圣灵，你就不属基督了，你就是不属神的。所以这不是你的坚持，不是你的决心，不是你行为上的一些改变，也不是因为你的侍奉，甚至不是因为你受洗了，你领受了圣餐，因为这些东西不能给你任何的担保，不能给你任何的保证，你必须要领受圣灵。说为什么主耶稣今天告诉我们，神天上的父会将那圣灵赐给那求他的人，当然不是因为只是因为你求，而是你必须要认识到你是来到神的面前，凡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信有神，你真的相信他，你要来领受圣灵，领受了圣灵来了，他能够让你知道怎样的去仰望信靠耶稣。所以不是因为我们任何外在的东西，不是因为出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乃是我们真的领受了圣灵。好，我们最后小结一下，这里面主耶稣接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灵魂的需要。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让我们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让你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所以这是你接近神的方式，其实也是让你知道你在属灵上你是一无所有的，你是破产的，你自己是完全不可能，你完全做不到，你要来到他的跟前。所以主耶稣这里面让我们懂得谦卑下来，我们要来求他，而且要迫切的一直的绝不放弃，觉得不接受被拒绝，但是这不是依赖你的求，而是你真的来相信他，你相信他是那位信实的神，他已经替你付出了完全的代价，他有一切的权柄，你相信他，他会赐给你，他有能力，他有权柄，他是那样的丰盛，你求他，他必定会按照你所求的给你。所以你懂得求他把圣灵赐给你，就是说你来求耶稣基督本身，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灵，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意味着他接纳你， 你让他在你的心里面做主。所以你绝对不要认为你因为你已经有些感动了，你已经有些触动了，你就安心了。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那么你还是一无所有。可能有的人会坚持自己说有圣灵，但是从他的生命当中，他并没有真的表现出能够彰显出他真的有圣灵所赐的生命。他的心还是那样的贪爱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来顺从主耶稣，来跟随他。他所喜爱的只是世界上的东西，只是肉体上的安逸，就像先知巴兰一样。虽然他觉悟，他能够觉悟来世全能的事情，但是他却还是贪爱这个世界上的钱财。可能他们也会还是像扫罗那样，扫罗王那样。虽然扫罗也是受感说话，他有另外一个心智，但是他没有信心，没有圣灵，所以他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权势、个人的地位。所以最重要的是，你的灵魂有没有真的得到满足？你的灵魂真的满足了吗？耶稣基督真的是你的满足吗？他是你的一切吗？他真的在你里面吗？你有没有真的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就为了你的灵魂，愿意那样的降卑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你受苦，为你的罪受死，为你来救赎你。他献出他的生命，你真的认识到他就是你这位你的唯一的救主，是你生命的主吗？是他是义的代替你的不义，是也把你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真的拥有了基督吗？你真的拥有他吗？基督借着他的灵真的住在你的心里了吗？所以你真的领受圣灵了吗？你真的拥有了圣灵没有？所以求圣灵借着这样的这些问题来搅动你的灵魂，让你不再继续的单言，不再继续的等待，继续的只是围绕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你求圣灵真的让你体会到你灵魂上的需要，让你真正的今天就来迫切来求他，让你真的拥有圣灵。当然你真的拥有了圣灵，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你就有了做成权柄神儿女的权柄，你就有了天上的福气，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你是属基督的，你是属神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懂得谦卑的来向他恳求，求神在我们中间来施行他的拯救。好，我们来最后唱一首赞美诗。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阿门。